介绍，但是我知道，我自己知道我服侍的怎么样，真的为我祷告。弟兄姐妹朋友们，早上好，平安。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感谢弟兄姐妹为我祷告，为我站讲台祷告。我也特别的感谢牧师安排这样一个主日，有这个正道的时间，让我能让我在这有一个机会分享神的话语。我也特别感谢我的老师啊，他上次讲到已经就为大家让大家包容我包含我，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他啊。他说我们学生在上面分享比他在上面讲到他更担心 OK 他更紧张，所以可以看出我们的这些老长老们他们在组内的同工时候的负担、爱心以及责任。但是我想我肯定很紧张，但是我想我也不需要紧张，因为我们后面有一个更大的老师，我们的主啊。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在这样一个特别的主日，我们在一起分享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命定在天，让我们弟兄姐妹专心仰望于你的话语，认识你道的精义，也赐我能力，真的是能够分享清楚你的话、你的道，也通过分享更新我自己的生命。愿你在这里掌权，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不配，赐奉我恩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做刚强的人。这个经节来源于以弗所书啊，这一段经文已经被很多传道人传讲，而且有很多的都已经作为录像，在这个网上我们可以随便去听到啊。实事求是讲，我听了有关于这个主题的讲道不下于十篇，因为我做学生的时候12月6号我已经在王教授家讲过一篇道，但是我今天几个月以后再来讲的时候，我的内容已经完全改变了。我就时常想，神的话语是鲜活的，他当你在思想和默想他的时候，他给你有活的灵在里面，让你的认知有递进的过程。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主，让我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学习、来操练，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长进啊。有许多人这个认为我们基督徒就是一个软弱的人，因为我们可能在世上在某些方面、某些关口你渡不过去了，你去相信一个并不存在的，或者是说你需要去抓住一个你需要抓住的东西，但是我们世上其他刚强的人，自己可以靠着自己渡过难关的人，那不需要这个东西。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主，我慕道10年一直在寻求神，寻求神迹。我是一个十分骄傲的人，也是一个彻底败坏了的人。在圣经里面几乎所有记载的罪与恶，我是细细想来我没有一样没有做过的。我甚至对教会极端的排斥。我记得我15年前来到 U-PAN 做 postdoc 的时候，第一次被邀请去教会，我说过一句，我说这个教会美国50万个教会可以拆掉，根本不需要，因为神根本不存在。花了这么多集起来的奉献，盖了这么多的房子，对我们的人类有什么意义呢？有那么多的人在苦难当中吃不饱穿不暖。所以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对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一个认识，所以我站在这里就是一个神迹，他改变了我，真的是感谢主的恩典。所以我今天的分享很多可能与我个人以及我的姊妹可能有关系，我事先没有跟他讲过，所以如果是得罪了他的话，我觉得请他包涵。我们先来读经文，不好意思，这个好像边上有一点偏，我们一起来读。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他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而是与把血皮的征战。真的，哇，谢谢。一起谢谢大家。不知大家读完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什么感想？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以弗所书是新约的瑞士，它短小精悍，只有短短的六章，前三章。我们的使徒讲清楚了什么是福音，什么是创造，什么是拯救，什么是我们得到的机遇，什么是我们的名分。他也在四到六章里面讲了，我们既然受蒙召，那么我们蒙召的行为应该与我们的蒙召相称。那几乎他所要讲的信息已经讲完了，为什么最后还要说这一段的话？在底下我们分享当中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人单单的信了以后，信了主以后，我们还会遇到问题，那个问题就是老我。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的老我时常来纠缠我们，这个纠缠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愿意不愿意来个承认。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这是属灵的征战吗？其实就是的。为什么？有的人说，我没有感觉到有魔鬼在我的心里啊，我也有没有被魔鬼所缠住啊，我自己的感觉我就是，因为我没有信主以前，我所有的思想都是被那恶者所缠了，因为我的行为我的思想完全是照着那恶者在我的心里命定我去行出来的。我在底下要分享这事。那么基督徒呢？说你信了基督以后，你的软弱是不是就没有了？你的恐惧是不是就没有了？你也不再忧愁了，你的信心也很大，你满有指望过在主里面的生活。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又会软弱下来，问题是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受那个恶者的纠缠。 那么我们有什么方式来重新回到主里面呢？这也是我们今天保罗要告诉我们这最后的话，做末了的话。这是我在网上找的一句话啊，在基督徒的网站现在很多，有一个弟兄在网上发了一句话，大家有每天一句让人心里更刚强的圣经的句子吗？他说很需要，谢谢。我想很多基督徒在信了主以后，他仍然有软弱的时候，他需要刚强，所以我们常常需要每日的灵粮来供应我们。这是一个例子，我在上主日学的时候讲过了。这是一个弟兄啊，他在美国的一个大学里读 MBA， 但是今年的大年三十，他的父母亲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他来美国目的，这父母亲的目的是要来收这个儿子的尸体。这是一个多么忧伤惨痛的故事。然而这个弟兄是个基督徒，而且他在学生会里面承担副主席的职务。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受了洗的弟兄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他在高速上拿着枪自杀了，而且他自杀的时候事先打电话给警察，他说在某某高速公路上几点到几点发生了车祸。事实上他就是用枪对着自己的脑袋自杀了，以后那个车仍然在高速上运转。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一个 accident。 我们真的是信了主，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没有真正的把神在灵里给我们的军装穿上的时候，我们仍然是软弱的，跟我们没有信的时候差别不大。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的。我们一起来看，要穿戴神首次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所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掌管着世界的以及天宫所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首次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我用红字标出了经文当中的一些词。第一个是穿戴，神赐给了我们的全副军装。这个全副军装是什么？底下我要讲。我特别想到的是穿戴。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在形式上接受了基督，但是我们并没有真的穿戴。军装在那个地方我们没有穿戴，所以我们不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另外一个就是这一场征战，不管是你在日常的生活、家庭、工作当中，我想这种征战都是存在的。而这个征战不是我们与所系的征战，乃是与所灵气的征战，那就是那个恶者。至于这个恶者，我们在圣经当中已经讲了很多了。在底下又讲到要拿起这个军装，你要按次序一件一件的穿上，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这个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特别讲到这个磨难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呢？而且要站立得住，我们很多时候是站立不住。为什么？那个恶者把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放在里面，它时常伴随着我们。我们在外表上看起来我们很刚强，事实上在我们个人的方方面面，真的是包括家庭、我们社会、我们的事业，
以及整个的世界的追求都是属血气的，我们追求这个目标，我们往往觉得我们自己可以克服自己的己心，但是我们不能。箴言说，制服己心强如取成，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战胜自己的内心，我们真的是战胜不了自己。而时常我们回想起来，我们从小就有一个抱负，要报效祖国，要为社会做贡献，要改造社会。但是我现在50年走过了以后，我想一想，我自己都不能战胜自己，我自己都改造不了我自己，我谈改造社会岂不是可笑吗？所以我今天站在这里，从一个属血气的人，真的是感谢主，主的恩典让我真的是根据靠他的灵更新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再来看到了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的对象是什么？是那恶者。而且这个属灵的征战的真实性，我们在底下的经文和见证当中我们要讲到，真正是实实在在的。那么我们有什么秘诀呢？是不是我们觉了字以后，我们就可以晒晒太阳，坐在那吃吃旧鸡，吃吃艾宴，我们就可以稳稳当当的在主的天堂里坐上一把椅子呢？我们的秘诀是什么？秘诀是当兵，这就是底下的经文要讲到的。讲到当兵，我们世上有各种各样的兵，现在的部队是现在的装备，现在的服装，在军队里面真的是很难跟几十年前相比了。但是即使是几十年前的服装，我仍然是很向往。我记得我70几年上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开始还没有考大学的机会，我觉得我要能去当兵就不错了。我的大哥去当兵了，后来我在上高中，我心想当兵是一个很刚强，也以后有一个很有好的前途的一个工作，也以后能复员以后有一个很好的去处，有很好的未来。而且那时候年纪轻，我看中的呢，一身穿的黄军装很神气很刚强。所以我写信的时候跟他说，你能不能寄一件黄军装给我？但是可惜是我们家兄弟太多，我排行老三，寄到家也轮不到我了。但是我一直为这件黄军装，就是一直惦记着这个黄军装。所以我们看着的是世上的刚强，今天这个军装就放在这里，而且是不朽的、永恒的，能够带你的灵敏永远在里面长进的，你要不要把它拿起来？保罗在，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带锁链的使者，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是个囚犯，真的是解经家不知道他在写以弗所书最后的时候为什么要讲神的军装与罗马兵的军装的关系。这是我从网上 download 的一个罗马兵的一个卡通，我们看到这个罗马兵全副的军装，穿得结结实实，这是当时最刚强的兵。学历史的知道，当时罗马兵确实是战无不胜，也很刚强。保罗运用了这个当时罗马兵最坚刚健最刚强的军装，来比喻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在属灵上拿起神赐给我们的军装。他说，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他在这里已经用了几个所以， 同时也用了几个赞，第一次说要站住了，第二次说要站稳了。我们在世上很多时候我们跌倒，但是仍然以为觉得自己很刚强，但是内心知道白天出去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刚强，晚上的时候自己在忧虑，在烦恼，甚至在流泪，在埋怨，我们没有站得住。我们基督徒在很多时候，当我们跟在主里刚强的时候，有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能站得住。就好像举重运动员一样的，我们举重运动员用了劲把那个重物举起来的时候，有的人是举起来，有的人又扔下了，有的又站不住。那裁判打分的时候，到最后中他说你要站稳了这才成功， OK， 你才能拿冠军。所以站稳了的标志是你挺住了三秒钟，那个裁判的灯亮的时候，你才能够觉得你这次举成功了。我们人在世上的行事为人，我们在主里的工作也一样，我们要用真理来束腰，把真理当作带子来束腰，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就是说，我们人要靠着神，也要靠着他在世上告诉我们的真理，把我们个人好好的装备起来。另外一个束腰的另一层意思说，我们都知道我们发力的时候要紧守我们的腰，当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的力量才会更大更刚强，而这个力量是属灵的力量。所以在以前这个腰带是什么？是用来束腰的。而在这里我们的腰束腰是要让我们在真理里面得到刚强。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得到刚强，我们要注意到，当然我不愿意举更多被跌倒的例子，我愿意举刚强的例子。我们很多时候包括我也会软弱的时候，台湾一句话叫软趴趴的，扶不起来，我也有个这样的。但是在我经历的受洗以及在主里追求的过程当中，我真的是我的灵命得到了长进，这是我一个很敬佩的一个神的仆人。这就是袁湘成牧师的太太袁师母梁慧珍姐妹，袁湘成牧师的这个侍奉的整个过程不需要我去更多的介绍，但是我要再特别的讲袁师母。袁师母2010年8月被主击走，但是他在世上在坚守真理，用真理束腰的侍奉的过程当中，真的是站立得住也站立得稳。我们想到他为主做的功，我们可能还可以回想起王教授前段时间讲到的时候，讲到接棒的事，就是袁师母送内地会的继承人戴牧师的时候讲到接棒的事。他真正是福音的棒在他手里一直没有断，但是这个棒在一般的人手里已经断过 N 多次。你想袁牧师1958年就入狱，长达22年之久，他要抚养的是一个什么家呢？他有6个孩子，还有一个母亲，加他有8个人。所以在那样一个逼迫的过程当中，那儿有很多的魔鬼私下的圈套，他都没有进去。他能够坚持神跟袁牧师守立的约，也能够守住真理，能够守住真道，神真的也很看过他。我想他经历的很多的 事是我们一个堂堂的男子汉没法经历的事。他因为袁世母入狱被打成反革命，他也被牵连，被牵连了以后他的工作立即就换了。换的工作是做什么？他每一车推砖500斤以上，但是有诱惑给他，你只要跟袁牧师离了婚，你只要不信基督教，你就可以跟你安排好的工作。甚至有一些干部叫他离婚，离婚了以后我来抚养你的孩子，而且给你一个很好的工作。他没有，他软弱吗？也软弱，但是他通过祷告他能够刚强，他能坚守真理。记得有一个是他在冰上冬天要跟游泳池的围墙来涂刷这个水泥，那个很多男的都哭了，涂刷了五米以后就大部分人退了。然后他一边做一边祷告，他说：神啊，如果这是你思念我，要让我紧跟你坚守你，这样的苦难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因为主你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全做了。所以他一边祷告一边摸那水泥墙，冬天抹上去就掉下来了。最终第二个人是抹到了7米，他一个人祷告结束的时候很喜乐，他抹了13米。我想在这种磨难的时候他能够站立得住，是因为真理在他的心中，他也有这样的盼望。有人要他离婚， OK， 你离婚了以后你就是革命干部，你的孩子我来抚养，我给你更高的待遇，让你去做更高的工作，然后把你树立成一个新的典型。但是他没有，他缺少吗？他很缺少。你想一个人养8个人，但是神的供应真的是因为他坚守了真理，神从来没有间断给他的供应。在那样患难的日子里，我们有弟兄姐妹，虽然环境很险恶，救济他。我想我如果是要讲他的见证，我今天全部讲也讲不完。我只是想讲真理是能够坚守的，靠我们自己坚守不了，但是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能够坚守。这是当时的罗马兵，我们看到这个中间有一个铜的小圆圈，这叫护心镜。当时罗马的士兵都会在他的这个服装上有这样一个护心镜，能够抵挡对方的箭来刺穿他的心脏。所以在这里保罗用公义做护心镜者胸。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的心被攻破了，不管是 physical 还是我们的 mentally， 我们的心如果丢了的话，那我们这个人也就完全不行了。在这来讲，因为我们的心公义是出于心，在这来讲的公义整体的解释就是说，我们不使我们的良心有愧。那么非基督徒有良心吗？有良心，甚至有的人做的在按世上的标准比基督徒做的更好，真的是感谢主。但是我们在这里在主里，我们基督徒讲的公义和世上讲的公义是不完全一样。世上讲的公义说良心放在正中间，我做的还不错，但事实上对我来说，我想我受那个恶者的这个牵引，我从来没有把良心放在正中间。我什么时候都是调着自己的利益，觉得自己 什么东西对我有好处的我就去做， OK， 对我有益处的我就去做，我想去做在我这个范围内能够得到的最好的有目的的。所以我也会开后门，我也会偏爱人，我做不到爱人如己，这就是我的光景。特别是我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光景，所以我们人的公义是相对的，很多时候是不公义的。所以我记得远牧师讲了，讲了很多，他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在我们中国是天经地义的。这是为什么？就是那个恶者把他的灵放在了我们心中，神造我们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他的公义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我们的罪心在我里面，撒旦在我们的心里掌权，我们没有公义。感谢主，我们基督徒是可以有公义的。为什么？因为主的公义是绝对的，他是没有条件的，他把他的救恩给了我们所有的人，日头照好人也照坏人。主的公义在十字架上以他的宝血偿还了我们的罪，那个罪就是撒旦放在我们心里的，我们也一直是乐此不疲的。神的公义真的是以他的公义为敬，是我们基督徒能够真的是主持公义、爱公义、行公义、保守公义。我们真的要努力靠着主的正义、公义，我们的良心不能有亏欠，靠着主活出公义的行为来，也靠着主的公义得刚强。公义的榜样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我们在世上能不能找到公义的仆人呢？今天我要分享另外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叫蓝之一弟兄，他也一样是在大陆沦陷的时候，由于共产党对宗教的政策的改变，他最终到牢里去了。他是一个忠心爱主的一个弟兄，他在牢里坐了很多年，他一直没有失去他的信心，公义始终在他的心里，他没有埋怨。我要想再介绍他的公义的两点，一点就是他对钱，他原来是一个很好的工作，他是一个很大的会计，是一个做书店里面的会计，然后也做过教会里面的会计。出来了以后，他的工作就是去到街上去捅阴沟，一个月有十几块钱的工资，但是他很节省，他的钱都给了那些有需要的人。他刚出来的时候，我们现在的人追求了一个房子不行，两个房子去投资，三个房子去增值。他出来的时候，政府回馈他原来的一个房子有三四十平米，他住了一段时间以后，他看到大城市很多人都没有房子住，他就说我这三十多平米的房子可以让一个五六个人的家庭住，这个房子我不要，你给我一个十几平米的房子。结果就给了他，重新换了一个十几平米的房子给他，但是他的邻居也是住一个十几平米的房子，有四五个人。后来他就跟邻居说，他说你把中间的这个墙打通，留一张床的位置给我就行了。 他看到了别人的需要，他也看到了怎样做一个公益的弟兄。后来他的房子就是5平米，可以放一张床，也可以放一张桌子。当他去世的时候，别人唯一发现的一样东西就是一本笔记，笔记记载了他读经的一些感想和一本圣经。他的子女去查他到底有没有存款，查到了只有5分钱。但是就在这上一个月的时候，前一个月的时候，他寄出去了100多块钱。想想一个十几块钱收入一个月的人，他留下了5分钱，最终去见我们的主面，真的是，这是一个何等的见证！他的公义在他的心里面。我们来看福音，另外一个给我们的军装就是福音，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慕道朋友也好，弟兄姐妹也好，都知道什么是福音。我们基督徒真的是福音在我们心里，我们个人得到平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有这样的祷告，真是主耶稣啊，是我做你平安的使者。把你的福音当作鞋穿在脚上，是我们能够在世上走的路能够稳健。也同时，当我们穿上鞋的时候，就不要忘记我们在世上的责任。我们真的是有这个义务去传这个福音，因为这最好的东西不是我们自己得着了，我们的内心喜乐了，平安了，我们就自己拥有。主要我们传，把它传给别人。在马太福音10章和路加福音9章都讲到了要我们基督徒在人面前认我，就是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在这里我们特别，我把那个那人当作可耻的，那个那人就是以前的我，可能现在有很多人还是那个人，是那人。我们有很大的责任去做我们的福音工作，我们走到哪里，我们就要把福音带到哪里，随时随地。因为我们的生命有限，主留给我们的日子，他再来的日子可能也有限。我真的是想分享我自己的一个见证，希望我的姐妹你够平静。我一直在 UNC 团契侍奉，但是我知道我自己，我的工作跟我的侍奉时常有冲突，我真的是很多时候亏欠了我的侍奉。但是讲到生命有限，我这一次真的是自己有这样一个经历。我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去洗牙，结果我牙齿他说还挺干净的，但是口腔里面有一个肿瘤。我当时觉得好像前一次洗牙的日一看牙医的时候，他说我里面当时也有一个红点，我当时也没注意，那是1年以后过了。后来我2个医生都来看，他说你这肯定是个肿瘤，你要做 biopsy。 后来我就立即回来了，因为我也是有一点医学背景，我就回来，现在网上的资料很多，我就回来查，查了以后我也对照那我那个肿瘤的位置跟形状，是我就看到这种肿瘤是跟吸烟有关系的，但是我确实以前是吸烟的， 我十五年前来到美国以前我是吸烟的啊，那个医生说这个还好啦，这种肿瘤50%可能都是良性的。我就回来查，查了以后啊，我心想，我说我还没有 ready 啊，主啊。然后我就真的是祷告，我心里没有平安，有半天没有平安。我后来再查网上的信息，后来他说如果是那种恶性肿瘤的话，那么5年的你化疗了以后有5年的这个存活率。哎呀，我心想感谢主还有5年。但是我在这儿要思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50岁了，我世上的很多事情都经历过了，如果还有5年，我要做一些什么？事实上我们也不能guarantee我们有5年，因为明天的日子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感谢主，真的是通过这样的事情让我警醒，就是说我们日常的生命可能1个月2个月1年过去了，时常看着后面还有很多的日子，但是有的时候就放松，我们每一天要为主到底要做什么。所以在那段时间我也特别的祷告，我想主啊，这真的是恶性的，我就会放下工作，我想好好的来侍奉你。感谢主，我通过吃药，我的药也没有寄到家里，我在这个2-3个月以内啊，我是有一定医学背景的，这个肿瘤已经完全消下去了，也感谢主保守我。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思想的，可能当有日子的时候都是思想的我们自己的事，虽然觉得好像我们的工作也是神给我们在世上的一份工作，也是侍奉他，但是通过这件事情我想我们真的是要把我们的工作交在神的手里，根据他的工作来使用我们。我讲信德，英文翻译过来实际上我们可以翻译成信心。我们当人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抵挡不了外面的诱惑，那个恶者给我们的诱惑就是我们自己要的，甚至他没有诱惑的时候，他的灵在我们里面，也就是我们自己想去做的。这我自己有亲身的体会，而且那个恶者不是来攻击你一个人，他用一切的火箭，那个火箭是带有火的，他的攻击是一片的，那么我们怎么来抵挡他？火箭已经向我们射来了，我们有什么盾牌可以抵挡他？我个人的经历，我就是说我跟主经历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是一步一步递进的，就是我的对他的信任，我 trust 他，我信托他，我能把我的事交托给他，最终我也能信靠他。真的是感谢主，我现在真的想把我一切的事都信赖他，我所做的事都是他要我做的。讲到信心，真的是一个基督徒在主里面是一个慢慢成长的过程，但是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的信心的增长，以及他在神里面的见证是值得我们去效仿的。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就用不着我说了，我在这儿举一个啊，邵辉中姊妹的见证，很多人可能都看过这本书《神的大怜悯》。这个姊妹为主做的见证真的是很适合于今天讲到的内容，就是说他在灵里面受那恶者有很多的试探，他的身体也是那样的脆弱， 以及他在身体的这个医治过程当中是受了那样的痛苦。他一个人得了三种癌症，在11年以内做了12次大手术。他自己是个医生，但是他在信心上从来没有动摇过。记得大陆解放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高中毕业要上大学了，他的志愿是上北大的医学院，他的成绩也很好。然后领导就找他谈了，你放弃信仰你就能去上医学院。他祷告，他有这个平安，也有这个刚强的心，但是你想，对于一个不到20岁的人，马上就要决定自己的前途，决定自己的职业的时候，他也还是有软弱，他需要有人在组里真的引导他。他就去找了，他找了带他慕道3年的传道人，他找也找不到他。那个传道人已经拿了高薪，坐上了小轿车，坐在三支教会的高位上，他真的是找不到人在灵里面帮他一把，但是他没有放弃他的信仰，他没有放弃他的信仰。虽然他没有 读上这个医学院，但是主在他软弱的时候刚强他。我们想一般的人经常是想得到别人的帮助，就是说我有很多的困难我可以来跟你分享，但是我们基督徒更多的时候是愿意帮助人，这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区别之一。当然非基督徒里也有很多有爱心的，但是基督徒的信心也是经历着在苦难当中的磨练的。他的信心的刚强来源于神，对神的信靠。我们看到这个姐妹有一次属灵的征战，这属灵的征战是一个老的长老给她的。她说教会有一个姊妹被鬼附了1个月了，住在医院里，那个恶者挟持着她，她已经不怎么吃饭，她的身体只有30几公斤，你要去为他祷告，你要到医院去为他赶鬼。想想一个有三种癌症做了12次手术的人，自己都跌跌爬爬，他说为什么要我去呢？因为那是一个女的，是个姐妹，那个姐妹在鬼附她的时候，她用开水烫了自己的胸口，所以整个开水把自己胸口都烫烂了，在医院里也不能穿衣服，所以要你去，因为你最终少子们也是，你是个医生，你去为他赶鬼吧。他说我从来没有赶过鬼啊，我怎么能把那个鬼赶出来呢？是大鬼还是小鬼啊？但是这样属灵的经历放在他的心中，当他一祷告的时候，他的信心就上来了。他说我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主耶稣在我心里，这个事我不去做谁去做？他祷告了3天，他就去医院了。去了医院，所有的大夫跟护士都看着他好笑，因为他们已经折腾了他1个月了，已经没办法，等于想跟他收尸了。他进去很安详，牵住他的手为他祷告，奇迹就出现了。他祷告只有一句话，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了要救我们。他也让那个姊妹安静下来给他祷告。所以赶鬼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我不知道，我没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看到我们对神有信心。结果那个姊妹你知道怎么样？头一歪 就抽筋，瞬间就醒了，也清醒了，鬼也出去了。在场的护士医生都惊呆了，他的亲戚、他的姐姐、他的哥哥也惊呆了。在那个年代，出了门他就要我们的少姊妹说，我们也要信耶稣，他就给他们做了决志祷告。救恩，这个第五样的全副的军装，就是戴上救恩的头盔，把救恩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我想这个救恩头盔是在古罗马的时候是钢做的，很威武。那这个是罗马的当官的军长司令戴的，又不一样。但是我们在主里面的头盔是我们永恒的盼望，我们的救恩。我在这讲分享的一个见证，是我们王明道老牧师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真的是我们的救恩在不在，很多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心里有 frustrate， 我到底有没有得救啊。我们王明道弟兄在整个他的一生的侍奉当中，从来就是把救恩的头盔戴在他的头上。他知道他已经有了救恩了，他落胜的头掉下来也无所谓了。所以在北平四县的时候，日本人进驻到北平的时候，他知道日本人会来利用他，但是也不会让他真的在主的讲台上讲神的道。所以他已经收到了日本兵来的信，他说我们的军长要来请你去。他知道去了不会有好结果，但是他真的是有救恩的头盔戴在他的头上。他祷告跟家人跟弟兄姐妹说，我今天就去见日本兵，我早上去了，晚上你们就去收尸吧。他去了以后跟日本兵长官去谈了，真的是神的头盔戴在他的头上，你连这个日本兵也奈何不得他，他就回来了。同样的，他在共产党执政的时候，1959年的时候，他也因为真道要守住这个真道，他要讲全圣经当中所有的话语，而不是偏言止语。他不愿意去三自教会，虽然有软弱，但是他没有把自己的头、把自己的肉身当作自己最重要的。最终他是走进了监狱。我们再要讲的是最后一个军装，是神的话语。拿出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按真理说实话。拿出圣灵的宝剑，真的是神的话，他有能力。我们前面讲到了五个军装，都是我们防身用的，防我们的头，防我们的心。但是这个是一个攻击性的武器，也是一个防守性的武器。我们有了这个宝剑，我们可以按真理说话，指责罪责。当然我们这个宝剑有很多功用，那么这个经文我要分享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在旷野受试探的经文，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你像那个恶者，要让他变， OK， 要让他把石头变成食物。主耶稣这么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然后魔鬼又让他跳，主耶稣说什么？不可试探你的神。然后魔鬼又让他拜，他说什么？撒旦退去吧，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榜样，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运用了宝剑神的话来抵挡魔鬼，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当我们受试探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拿起这个宝剑来抵挡它。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魔鬼设下的圈套，那我们呢已经习以为常了。我标的这个地图可能很多人看不清楚说的什么意思，我标的红点的这个州或者是 city， 那就是已经通过了同性恋合法的州，这主要开在东北部，在我们的政治中心 DC， 在我们的经济中心纽约。而且这股风已经，东北风已经往我们这边刮了，据说我们有弟兄姐妹知道在门口已经插了牌子了，北卡也要投票。我们知道神的话，圣经上对于这个问题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我们应该拿起他的宝剑。我们在投票的时候，我们应该站出来投我们那庄重的一票，那是神让我们去的，那个宝剑我们要举起来。好，这是我们神给我们的军装。我在这里再做一个总结，他从头到脚都让我们武装了。今天这个军装放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把它拿起来，我们要穿戴上。如果只是放在那个地方，我们跟莫道友没有什么两样，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来。我们来复习一下18-20的经文，这是我们的使徒在讲完了这个全副军装的装备以后，他要我们做的事就是要我们警醒的祷告，为众神徒祷告，靠着圣灵随时多方为众圣徒神的仆人来祈求。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不再多讲太多的，因为这个我们王教授上一次讲到的时候警醒的祷告已经讲了很多了。我再要讲的一点就是使徒保罗的榜样。保罗是一个牧师的职分，我们同时也看到他在一个监狱里面能写出这样的东西，他真是一个刚强的精兵。我们这样的精兵，这样的仆人有很多，在中国大陆，在回教国家，真的是他们是在血与火的当中侍奉。我记得王明道弟兄牧师讲了一句话，我们在中国的侍奉是血与火的征战侍奉，你们在北卡的侍奉，在北美的侍奉是一个填空题，你们去看看他的采访录，我们真的是羞愧。但是我们不要泄气，我们众弟兄姐妹真的是在属灵里面是协同作战，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众弟兄姐妹真的是有爱在我们里面，我们与保留的身量相比，我们有亏缺，我们灵力的身量太渺小，但是神的军装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把它存起来。这就是我今天要讲到的。我最后要讲的一个照片是 我们在世上有很多刚强的人，这当兵的很刚强，十字架背在背上，这是形式上的。他的灵力刚强吗？他的十字架是在矫正他的驼背，不是在真的是用宝血洗清我们心里的罪。而我们基督的宝血是洗净了我们的罪的，我们的相信的是他的宝血，我们在他的里面要做刚强的人。这众弟兄姐妹多是我们协同作战的精兵，这是我们的姐妹兵，这是我们众教会从大到小的基督的刚强的精兵。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天父，感谢你重价买赎的教会，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权柄来亲近你。教会是我们的家，是你掌权的地方，来自基督的爱沐浴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感谢主，这都是主的恩典。主让我们穿戴全副的军装，在你里面刚强，在世上做工，彰显出我们不一样的生命。我们是有何等的身份、盼望、喜乐，我们愿意把这一些美好的礼物与我们的慕道友分享。只要你相信，只要愿意接受，你就可以和我们一样穿戴上全副的军装。主会领你带你走一生的蒙福的亲神的路，你愿意吗？我知道有慕道有朋友慕道了一段时间，或许你就要走下一个在世上的征程，你或许就要离开我们这里。今天的信息如果感动你，请你举起你的手。主啊，感谢主，感谢你的恩典，你再次掌权。有这样弟兄姐妹吗？好，你举起手就放下，我们看到了。虽然你也没有这样的感动，你决志要跟随他，但是今天的信息也同样打动你，在你的心里动工，你就不要消灭你的感动。真的让主的灵在你的里面助攻，直到他完全引领你的一生，让你归在他的名下。主啊，感谢主，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你再次在你的国度掌权。我们这样祷告不配，是奉我恩主耶稣的名感谢你。